秀莲诉了一通委屈，心里觉着好受点了。他知道窝囊废是疼他的，有这么个人肯听他诉苦，也就算是一种安慰了。他骂人的话听着叫人肃然起敬，用的都是有学问人用的字眼。窝囊废有个现成的主意，要是秀莲手边有钱，就先上小铺吃顿饭再说，再不就去买上几个橘子。他知道有个地方花上5角钱就可以买上一大堆橘子，够全家撑得肚子疼的。他还知道山边上有个好去处，可以消消停停坐在那吃橘子。秀莲说要是大伯肯送他回家，那就更好了，爸在家该不放心了。
让他们不放心去，窝囊废说，上场以前就甭回那坏窝子里去了，要是他们敢骂你，我就亲手拆了那个场子。走吧，买橘子去，肚子里有了神，出门逛悠逛悠，看看景致，主意就出来了。
战局恶化，汉口失陷，从北方和沿海一带来的难民大批涌入四川，本来已经很拥挤的城里又来了这么多人，宝庆的书场买卖倒更兴隆了，唯有他这个班子是由逃难的艺人组成的，很受欢迎，因为听众大多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下江人。宝庆这一班艺人对他们的口味，那些爱听大鼓的人觉着全城只有宝庆的书场是个可以散心的去处，他们又可以在这里领略一番家乡情调。四川是天府之国，盛产大米、蔗糖、盐、水果、蔬菜、草药、烟草和丝绸，生活程度也比别的地方低，东西便宜，收入又有所增加，宝庆就有了点积蓄。他打算存一笔钱自己盖个书场，要是有了自己的书场，他就可以自己办个艺校，收上几个学生，这些学生经过他的调教会成为出色的演员，而不是普通的艺人了。盖个书场再办学校，这是他在曲艺上的夙愿，只有那样今后唱书的就可以夸口说他们上过宝庆的曲艺学校，得过他的传授。宝庆一想起盖书场办学校的事儿，心里就高兴得直扑腾，但冷静一想又觉着这种想法简直是狂妄，是野心勃勃，是一种可怕的想法。他一下子犹豫起来，用手揉着秃脑门，说真格的，这样野心勃勃的打算甭想办到。还有秀莲，要是他必得好好看着他，一步也不能放松。他叹了口气，只有秀莲不出事，他才能发展他的事业。重庆的雾季到了，从早到晚灰白色的浓雾罩住了整个山城，书场生意兴隆，一场又一场，人老不断。平常晚间爱在街上闲逛的人也走进书场，躲那外面阴沉沉的浓雾。宝庆总在提防着空袭，他一家已经受够了苦，再不能漫不经心。他心惊胆战地想，在这个陪都，多一半的房子像干柴堆，都是竹板结构，跟火柴盒似的，又薄又脆，一点就着。一家着了火，只消几个小时就会烧成一片火海。因为雾，日本飞机倒不敢来了，雾有时是那么浓，在街上走路对面不见人。有了这重雾保护着，居民的心放宽了，战争像是远去了，生活又归于正常，可以寻欢作乐，上上戏园子了。因为雾，四川的蔬菜长得很快，葱脆多汁，又肥又大，宝庆真是开了眼。宝庆的买卖也十分兴旺，书场里总是坐得满满的，秀莲越来越红，座们很捧场，很守规矩，一个当班主的还有什么不称心的呢？在雾季里他买卖兴旺，名气大，而战争这出大戏却在全国范围内没完没了地进行着。秦珠还是老样子，他声音嘶哑，穿戴却花里胡哨，很能取悦男人。
在书场里很叫座，唐家还是那样见钱眼开，常捣乱。如今他们不大到方家走动了，要是来的话，必是有事儿，不是开份儿，就是想额外多挤出点钱去。宝庆已经把他们看透了。有一次，宝庆买了些稀罕的吃食，亲自给唐家送了去。这些花钱的东西，唐家未必常吃，他不想闹翻。头一桩，他得把事情弄明白，要是疑神疑鬼，互相猜忌，早晚会闹出事儿来。他满脸春风的招呼胖大的四奶奶：“四奶奶，多日不见，您身体好，我给您送好吃的来了，准保您满意。”四奶奶没打算接礼物，她满脸的横肉，一丝笑纹也没有，说话的调是又尖酸又委屈：“我的好宝庆，您发财了，我们这些穷人哪还敢去看您呢？”宝庆吃了一惊：“咱们也就该知足了呀。”他有点瞧不惯：“咱们不过是些作业的罢了，好歹有碗饱饭吃就算不错了，还有几百万人挨着饿，快要活不下去了呢。”四奶奶的嘴角耷了下去：“您可是走了运，您有本事，我们家的那一位简直就是块废物点心，他要是有您这两下子，就该自己成个班，自个儿去租个戏园子，没准他真会这么办。”说着嘴角往上提了一点，脸上浮起了一层像是冷笑的笑容。“有了您这么一位贤内助，四奶奶。”宝庆附和着：“男人家呀，就什么都能办得到。”他赶紧把话题转移到无关紧要的小事上去，他又是陪笑又是打哈哈，一个劲儿的奉承，终于使他转怒为喜，眉开眼笑。时机一到，他就告辞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宝庆又犯起愁来了，苦恼像个影子似的老跟着他，哪怕就是在他走运的时候也是一样。要是唐四爷也弄上那么几个逃难的艺人，他就能靠着秦珠成起个班子来，那当然长不了。唐家会占那些艺人的便宜，四奶奶会冲着他们大喊大叫，给他们亏吃，最后散伙了事。不过就是暂时的竞争，对宝庆的买卖来说也是个打击。他把这件事前前后后琢磨了个透，他非得有了确实的把握，知道唐家不能拿他怎么样，才能安下心来。有一夜刚散场，他想了个主意，问题的关键是小刘，要是他能让这位小琴师站在他的这一边，就有了办法，他就能左右局面。没了小刘，唐家就成不起班子来。要说秦珠，没有琴师也唱不起来。只要他能紧紧地抓住小刘，他就再也不用担心唐家会来跟他唱对台戏了。他先打听了一番，逃难来的人里有没有琴师，从成都到昆明一个也没有，小刘真成了金不换的独宝贝了。为了这件事，宝庆琢磨了好几个晚上。有一夜他从床上坐了起来，用发潮的手掌揉搓着秃脑门。自然了，事情也很简单，要想拴住小刘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跟他攀亲，让他娶大凤。但这他可受不了，对不起大凤啊，可怜的凤丫头。虽然小刘有天分又会挣钱，可是要是叫他嫁个琴师，真也太委屈了他。他暗想，虽然他自个儿也是作艺的，他还真不情愿把闺女嫁给个艺人，不该让大凤落得这般下场。他单纯柔顺，小刘呢也天真的像个孩子。不过宝庆操心的首先是男方的职业，而不是人品。小刘人品再好，也还是个卖艺的。有一天他邀小刘上澡堂子洗澡，是城里顶讲究的澡堂子，他还是头一回请这位小琴师。小刘觉得脸上有光，兴高采烈，他俩在满是水汽的澡堂子里朋友似的谈了两个来钟头。宝庆什么都扯到了，就是没提他的心事儿。 他细心打量了小刘脚丫子的长短，分手的时候心里已经有了谱了。下一回再请小刘洗澡的时候，高庆带了个小包，他把包给了小刘，站在一边看着小刘拆包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小刘很高兴，里面是一双贵重的缎鞋，是重庆最上等的货色，料子厚实，款式大方。小刘把鞋穿在他那窄窄溜溜的脚上，高兴的两眼放光。他挺起胸膛，高高的昂起了头，这一下秦师和班主近乎起来了。宝庆像个打太极拳的行家，不慌不忙的等待时机。话题一转到女人和光棍生活，他就柔声地问，兄弟干嘛不结婚呢？像你这样又有天分又有本事的人，为什么还不成家呢？我一直觉着奇怪，还没相中合适的人。小刘有点不好意思，他那瘦削俊俏的脸上忽然现出小学生般腼腆的表情。他干笑了一声，想掩盖自己的惶惑，不忙，我还年轻呢，我把时间都用在作艺上了，这您是知道的。他踌躇了一下，想了想说，再说这年月要养家吃饭也不容易，谁知道往后又会怎么样呢？要是你能娶上个会挣钱的媳妇儿，那就好了，俩人挣钱养一个家，这也算是赶时髦。宝庆真诚地回答道。小刘的脸更红了，他不知怎么好了，用深感寂寞的眼神望着宝庆，心里想着，这人心眼真好，艺高又够朋友，和自己的爸爸差不多，能跟他讲讲心里话吗？谈谈自己的苦闷，还有他爱秦珠的事儿。唐家倒是愿意把秦珠给他的，为的什么他也知道，他俩要是配了对儿，秦珠和他就永远得在一起作艺，这他倒没什么不情愿，不过他希望秦珠能完全归他。他知道他的毛病，要是娶个媳妇儿又不能独占，叫他恶心呢。跟秦珠结婚还有更叫人发愁的事儿，他的身子骨不硬了，秦珠可是又健壮又永不知满足啊，要想当个好丈夫，他就得毁了自个儿的身子，艺也就做不成了。他失眠，夜里反来覆去睡不着，想着这件事儿，他还是不知道该怎么着好，也找不着个可以商量的人呢。他呆呆的询问般的看着宝庆那慈祥的脸，他只说了声好大哥，要是就忽然打住了。宝庆不喜欢秦珠，跟他说说不提名道姓的行不行？要是什么？宝庆接着问，别瞒着我，咱俩不是朋友吗？是我和秦珠的事儿。小刘一下子脱口而出了，他用手指比划着想解释什么，我和他这您知道。宝庆用手掌搓着脑门，心里想，宁毁七座庙，不破一门婚呢。于是他说，这可是个好消息，恭喜恭喜，那你怎么还不结婚呢？小刘倾诉了他的烦恼，宝庆没给他出主意，他只是反问，小兄弟，我想问问你，你觉着我待你怎么样？我没亏待过你吧？当然了，小刘马上热心地说，这可没说的，您心眼好又大方，谁也比不了。谢谢，可要是你跟秦珠结了婚，你就得永远跟着唐家，把我给忘了，对不？哪里？小刘像是受了惊，我绝不会忘记您对我的恩情啊，要知道大哥，人家说您的坏话我是从来不信，您对我一片诚心，我也对您忠心耿耿，您放心，我不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。好，我信得过你，宝庆说，我希望你和秦竹一辈子快快活活的，我希望你和我也能一辈子亲如手足，你知道我一向疼你，我总想啊，要是你我能在天地面前拜个把子就好了。他哈哈的笑起来，小刘， 我当你的老把兄怎么样？
小刘睁大了眼睛，他看着宝庆，心里又是惊又是喜，又是不大放心。他笑了起来，
您是个名角，我是个棒角的，我哪能拜您为大哥呢？我可不敢。
别这么说，
宝庆用命令的口气说，咱俩就拜个把子，皇天在上，永为弟兄。他俩分手以后，宝庆心里还是不踏实，可能他已经赢了一个回合，但还没定局。他当然能够左右小刘，但并没有十分的把握。秦珠和他娘才是真正的对头，他们要是拿定了主意，就能随心所欲的拿捏小刘。一个艺人有多少揪心的事儿啊！快过年了，宝庆打算风风盛盛、痛痛快快的过个年，年过得热热闹闹，人就不会总想着老家了。再说他也乐意款待款待大家，这能使家里显出一股和睦劲儿来。他给二奶奶一些钱，叫她带着大凤上街买东西去。他很会买东西，别看他好酒贪杯，情绪又变幻莫测，买东西还价钱倒很内行，就是他亲自出马去讲价钱，也没他买的便宜。拿到钱乐坏了二奶奶，为了庆祝这个，他先喝了一盅，接着一盅，又是一盅。等他带着大凤上街时，已经醉得快走不动道了。他醉眼惺忪，可还起价钱来还是精神抖擞。那些四川的店铺伙计顶喜欢为了争价钱吵得面红耳赤，二奶奶也觉得讨价还价是件有滋有味的事儿。要是他买一斤蚕豆，准得再抓上一把葱塞进菜篮子里，不多一会儿他就带着闺女回来了，篮子塞得满满的，他给自己剩下了一些钱，够他好好的喝上几天酒了。宝庆去看大哥窝囊废，他给了大哥点钱，要他回家团圆团圆，过个热闹年。窝囊废冷笑了，在这么个鬼地方过年，你说怎么过？算了吧。他愁眉苦脸，本来他整天没什么挂心的事儿，可最近为自己的年纪担起心事来了。头一条，他不愿意死在外乡。
甭那么说，哥。
宝庆笑着说，越是离乡背井的越是得聚聚，我就是为这个才给您送钱来了，我诚心要您快活快活，散散心，上街给您自个儿买点什么去。窝囊废不好意思降低身份，伸手去拿兄弟的钱，他指了指桌子，
我不要钱。
他说，
你可以把钱搁在那儿，搁在桌子上。
宝庆走了以后，窝囊废就上了街。他走到集上，买了个叫做五经鸡的小油灯，既能当灯使，又可以温茶水，一个竹子做的小水烟袋，一对假的玉石耳环，还有一把香。回到家，他用红纸一件件包起来，准备年三十晚上用。宝庆像个八岁的孩子似的盼过年，他一闻到厨房里飘来的香味儿，就忍不住咂咂嘴，盼着除夕的到来好大吃一顿。他想方设法要大家也跟他一样起劲儿，于是全家一心一意的都准备着这个喜庆的日子，连大凤都高高兴兴的在厨房里帮妈的忙。事与愿违，除夕晚上宝庆的班子有堂会，宝庆很伤心，他准备了家宴，打算一家人吃顿团圆饭，可是堂会怎么能不去呢？他不能不替班子里其他的人打算，不能不让大家去挣这一份节钱。不论他怎么惋惜三十晚上这顿团圆饭，他还是得去。堂会散了的时候，已经是清晨两点钟了，外面下着雪。秀莲、小刘和宝庆走出门，穿过狭窄的街道时，雪落在了他们的衣服上，脸上的雪都化成了水，三个人都垂头丧气。秦珠没来唱堂会，小刘知道他准是跟个男人去了，他气坏了，没跟唐家一起吃上年夜饭不说，秦珠也扔了他走了。
秀莲眼里含泪，心里头很难过。宝庆两手在嘴边围成个喇叭筒，大声叫滑竿，他的声音淹没在茫茫的大雪里。抬滑竿的也回家吃年夜饭去了，街上空荡荡的，除了宝庆的一班人和雪花以外什么也没有。他们步履艰难，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前走，见货有一家，窗帘里还有亮光，只听见里面围席而坐的人在哈哈的笑着，秀莲眼里满是泪水。忽然间来了一乘滑竿，一堆黑乎乎的影子歪歪斜斜的在雪地里走着。宝庆叫住了滑竿，他不等抬滑竿的张口要价，就把手伸进口袋夹出一把毛钱。可是谁该坐滑竿，谁又该走路呢？一乘滑竿不能把三个人都抬走。小刘忽然不好意思起来，觉着自己抱怨的太多了，让秀莲坐吧，我能走，你坐上去。宝庆下了命令，我们喜欢走走，你的身子骨要紧，坐上去吧，我求你了。小刘上了滑竿，大哥那么尊重他，他很高兴，他笑着招了招手，好大哥，明儿我来给您拜年，一定来。来吧闺女。宝庆说，怎么走？你很累了吧？他走了几步才回答，我不累。从他的声音听来，他已经精疲力尽了。宝庆也很累了，他觉得很对不起家里的人。